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哋可以继续去睇罗马书。罗马书系一卷好特别嘅书嚟嘅，相信你一路睇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感觉吓。立志读罗马书由得我，只是读明白它不由得我吓，系咪一个好大嘅挣扎吓？好似点解嘅读嚟读去，保罗系咪喺度一路咁样转嚟转去？我哋好想咧做一个手术，如果可以咧将保罗嘅大脑结构做一个重新调整，帮助我哋明白，原来佢点解可以谂出咁精彩嘅嘢，一定系好重要噶。不过我哋睇唔明，系咪好特别事实上咧，我二十几年前我就开始睇罗马书，但系直到而家我每一次睇咧，我都觉得好似系新嘅，好似系以前冇读过一样，嗰种好多新嘅认识。好多咧，好特別嘅了解。羅馬書嘅重要性咧，無可置疑。甚至乎去到近代咧，仲繼續好多有關羅馬書新嘅研究。喺我哋生命裏邊咧，有幾個大嘅敵人。第一個係罪，第二個咧死亡，罪嘅權勢就係死亡。第三個咧就係律法。呢三個咧，好似一個嘅好大嘅勢力咧，讓每一個人冇辦法去勝過，所以保羅喺羅馬書裏面，佢就要一個一個去解決呢啲問題，罪嘅問題、死亡嘅問題，同埋咧係呢一個嘅律法嘅問題，保羅要去處理，要去面對。而得出嚟嘅最重要嘅核心觀念就係救恩，救恩唯有救恩可以讓我哋勝過呢三大嘅問題，罪嘅問題。死亡的问题，律法的问题。所以一至三章保罗就要处理了。你说罪关我什么事啊？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第三章第23节很清楚就得出一个结论，罪是我们每一个都要面对的问题，每一个都不可以说不关我事，关我事。解决完罪的问题之后呢，保罗就说怎样进入救恩呢？怎样去处理第二个问题呢？死亡的权势呢？在第四、第五章，保罗就讲到因信就称义啦。然后第六章，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明。这个说明就是用浸礼啦。昨天我们读那章，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因为这样呢，罪的权势不再在我们生命当中，而死亡的权势同样不可以打败我们。因为透过浸礼，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救恩。不过还有第三个势力要去面对，就是律法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去到第七、第八章，他要处理是律法的问题。第七章开始讲好多律法，好多内心的挣扎，两个律在里面挣扎。第八章更加多讲到圣灵。事实上一个的救恩是什么呢？一个救恩不单止停在第四、第五章因信称义。救恩呢要带领我们呢，好像将罗马书一路带出来的时候，保罗想代表我们看一个救恩的特质。救恩不是停在因信称义那里，救恩是要进到第六至八章，生命成为圣洁，过得胜的生活。所以罗马书前面这八章是三样东西很重要的，黑暗权势或者势力的处理，罪的权势的处理，死亡权势的处理，同埋律法的处理，咁就尽完成了整个罗马书的八章。今日睇第七章，睇第三个好重要的权势，脱离律法，进圣灵时代。所以当我哋咁去分享罗马书嘅时候，你就发现到保罗带领紧我哋进入一个基督徒嘅生命一个一个应有嘅祝福，一个常态当中。保罗带领紧一个基督徒咧，唔系只系停喺对罪嘅无力，我可以因信称义之后，罪唔再喺我生命里边作王。咁点咧？我仍然有软弱啊！我点样可以成圣咧？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咧？六至八章就进到去呢一个部分。我哋睇今日嘅经文第七章。第七章出现咗好多律法啦，同埋疑问啦，呢一个嘅用词。在全章经文里面，这个用词用了25次， 25次。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留意保罗所讲的律法其实跟耶稣所提到的好像有抵触。耶稣说我来到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所以保罗这里讲的律法是那种行为导向式的律法，是那种要靠自己要做到这样做到那样那种的律法。保罗面对两批人，罗马教会里面有两批人，一批呢是已经信了两批都已经信了基督教的，但是这两批里面呢有一批就觉得保罗对于传统，对于犹太教的传统讲得太少了，这是第一批。另一批人呢就觉得保罗为什么还要讲旧约一些东西，应该进到基督教一个新的里程碑里面，不要提那么多旧约律法的东西。所以保罗要做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他要让这两批人都知道由旧约进到新约事实上有一个传承，不是断开的，而这个传承又不是旧的核制新的，要对旧约有一种了解才可以明白救恩真正的意义。保罗回答着罗马教会这两批信主的信徒，犹太教的转做基督徒之后他们的对圣经的看法。好了，我们来到这段经文了，所以对象是犹太的基督徒。这段经文里面第一大段脱离律法按新约一至到六节，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是不是弟兄们信主的这批信主的弟兄是犹太，以前 是犹太人来的，以前是犹太教。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保罗要处理一个律法的问题，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仍然受到律法的那个管理呢？是不是仍然会在律法之下呢？保罗说不是，人活着的时候，他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保罗就用了一个比喻，第六章保罗用浸礼的比喻，第七章呢保罗用婚姻的比喻，他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他要解决是罪的问题和律法的问题。所以第七章他说呢，律法管人呢好像个婚姻，婚姻的约束，如果丈夫死了呢，那这个妇人就不在丈夫的律法之下。所以一旦死亡了，原来丈夫的律就已经成为过去了，就不再限制他了。去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第六章讲到呢，我们在罪上面死了，因为透过浸礼，而现在呢就讲到透过基督的恩典呢，我们在律法上面死了。然后去到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约，不按着移民的旧约。心灵，如果我们看括号里面就写着圣灵，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会出现这一章我们的题目呢？脱离律法进圣灵时代。以前的时代呢，他们活在律法的权势之下，而现在呢他们要活在一个新的样式，他说是心灵的新样。如果将律法规条化，他们就活在移民当中，所以是旧的样式。保罗说现在已经进入信主的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阶段，不是按照移民律法这些规条这些样式去生活，是按照什么呢？心灵，即是圣灵所赐给我们新的样式生活。所以原来一个基督徒他之所以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呢，就是迈向圣灵的时代，新的阶段，生命由律法阶段进到去圣灵阶段，由圣灵去掌管。圣灵的新样其实挺抽象的，什么叫圣灵的新样呢？ 如果我哋话圣灵嘅新样咧就系咁啦，咁我哋就将圣灵嘅新样咧限制咗，佢又变成新嘅律法啦。所以圣灵嘅新样系自由嘅，脱离死亡进到自由。听日嗰张经文就会好详细讲到一个圣灵新样嘅样式系点样随从圣灵。今日佢继续处理嘅系律法旧嘅样式，我哋已经脱离啦。行为的导向已经脱离了，所以在圣灵里面有一种新的样式。这种新的样式，保罗告诉这一批犹太的基督徒知，现在我们已经活在新的时代当中。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停留在摩西律法那个阶段，我们已经进入救恩里面了。在救恩里面，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圣灵，耶稣应许的就是赐下圣灵。所以在圣灵当中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点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什么特别呢？如果我知道这么重要的话，很多人的生命就会一个翻转，原来我进入一个圣灵的年代。我进入一个圣灵的年代，这个年代里面如果我拒绝圣灵的话，我其实生命仍然都会跌回入旧的循环当中。如果我对圣灵不愿意敏锐的话，不愿意欢迎他的话，我又会跌回到旧的当中。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不断不断进入内心和圣灵有一个倾谈的过程。我到底是不是进入心灵的新样，圣灵的新样？保罗不停讲这件事，这件事太重要，这件事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是不是就是信了耶稣就够了？如果我没有这个特质，没有迈入第七章第八章的话，我们整个生命呢其实很多时候就停了，我信了耶稣就 OK 了。整个生活不会进到一个圣灵的新样里面，整个生命不会更新，整个生命不会觉得呢原来神给我的应许很丰富。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耶稣说的，我来到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原来保罗一路捉住的那个丰盛是什么呢？那个丰盛是透过因信称义进到第四第五章，但是不只是这样，我还要由得救去到得胜，得救去到得胜，这个就是圣灵的新样。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透过耶稣基督的应许，透过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所以耶稣永远是那个的桥梁，耶稣永远是那条道路，但耶稣要帮我们去走新路。这条新路是什么？圣灵，圣灵。所以耶稣说圣灵来到就会带领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唯有走入这条路，保罗在第七章其实是要引领大家行入一条新的路里面。所以我的题目为什么叫做进圣灵时代，是一个新的阶段，是每一个信徒如果我由得救进到得胜，我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圣灵掌管的时代，我才明白基督对我的心意有几咁长阔高深，我才明白原来我值得花一生的代价不断学习，不断学习去明白圣灵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整个罗马书呢，我看了很多次罗马书，每一次对我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动。那个感动是原来神的计划很荣耀，神的计划给我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好多年前第一次睇罗马书睇唔明，睇唔明我就开始去睇一啲嘅查经书啦，开始去研读，然后咧每节每节咁样详细睇，好惊讶嘅。我平时睇嗰啲嘅资料咧，我都系比较理性，睇完就 OK， 睇完就 OK。但我竟然好惊讶，有一次咧，我睇完咗罗马书嘅上册之后一至八章。我看完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就被圣灵充满。当时我未知道这个圣灵充满的经验，当时虽然没有讲方言，但在灵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感觉。我有一种很大的喜乐，喜乐大到我不可以再坐在这里，本来是在茶餐厅， 本来在茶餐厅睇紧呢个解经书，睇完之后，我直情里边欢欣雀跃到我想大叫出嚟。但系喺下午茶时段嘅茶餐厅系最多人嘅，我冇嚟一个大叫嘅，系咪？所以但系我冇办法再坐喺嗰度。我知道我好似要一路要行住去感恩赞美。结果我就围住，当时我喺旺角火车站，我送我个仔去音筒处学嗰啲小提琴。他去学的时候我就坐低睇书。哇，里面的感动强到我不可以再坐低。我一路行一路行，兜住个火车站行了半个钟头才可以坐低安静下来。那个喜乐，那个灵的充满，我就知道原来必须进到圣灵的新阶段。罗马书是累积着这个恩膏，由第一章第二章一路累积去到第八章的高潮，哇，整个来了。但是第七章是一个关键，第七章是要学习明白新阶段。这个是这章经文的威力。而这个新阶段里面呢，保罗要我们彻底认识一件事，不要误会律法，但是又要好深的明白律法在我里面要指出，原来我好多恶，人的里面好多恶，人里面好多罪。所以保罗要做一件事，他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要明白罪的黑暗权势竟然透过一些好东西在我们里面发动。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很差？是不是？举一个例，你见到有你的同事升职，升职的时候你的内心世界，升职是好事来的嘛，但同事升职，我的内心世界是不是产生了恶念？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证明是不是升职本身是坏事？不是，升职是好事，有人被提升，但我里面有比较，所以呢神透过一些好东西显明我里面的恶，那就是证明那个恶在我里面。我真的很恶，我真的很差，我真的很软弱，我会跟人比较。所以神透过好东西，不是升职本身差，这个是一个的比喻，不是律法本身差。律法本身有一个很强的功能，而因为好东西显明我里面的罪，就证明我里面很差了。这个就是保罗的逻辑。我们来看经文，这样我们可以怎样说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律法第一个功能是要显明罪。律法好像一条界，你过了界就是危险了，你过了界就是罪了。所以律法就是那条界，律法要显明罪。如果不是律法说这样就叫贪心了，我就不知道这样叫贪心。昨天妙如妈妈有一个分享第六章的时候很好，他说他讲到不打麻雀，原来神突然间给了个理由，他打麻雀原来就是为了贪心，贪人的钱。这个贪就成为了一条界线了，是吧？律法就成为一个界线了。一旦有界线，我们是不是知道越了界就是罪？所以律法第一个功能就是界线，就是显明罪。八至十一节，律法第二个功能是要原来律法会引发我们里面的罪。第八节和第十一节它都出现了一个词，就是罪趁着机会。罪趁着机会，第十一节也是这么讲。十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原来当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质，我知道一条界线的时候，譬如说不要做什么什么，当我们一听到不要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不要早期你留意香港的用词清洁香港的时候，通常都写着不可随地吐痰，是不是？当人讲完不可随地吐痰的时候，人就有一种粗度了，冲动 cut to 可能就飞剑就放出去了，是不是？不可做乜乜乜，就会带来一种冲动。你话唔准，我偏要做啊！咁系咪就系最趁着机会啊？系咪讲咗唔准之后，就藉着诫命叫猪般嘅贪心就在里面发动？圣经话不可贪心，人里面咧个贪心话点解唔得啊？当神吩咐亚当夏娃，这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是我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不可。夏娃就每日都走去看看， 成为观光景点，是不是？每日都看一次，伸只手，跟着亚当跟他说不准摸的，是什么？连摸都不准摸，可能亚当说他知道，是不是？所以那个不可就成为了那个挑动里面，我想，我好想，为什么不得呢？那是不是证明人里面的恶啊？都说了不好了，我们专登想要试，我们专登呢，好像小朋友，父母是不是讲了不准之后呢，小朋友是不是会踩条界的？是不是一路越踩越多，越踩越多，试下是不是不得先，是不是不得先，是不是结果就过了条界。这个就是罪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保罗很清楚讲到呢，律法显明了人的罪，因为他定了一条界。律法呢竟然引发人里面的罪，那个是不是显出人很有问题？是说了不准，故意要做，还要特登试，给罪一个机会引发在我们里面。律法不单止是这样，律法还带动了一样东西。事实上律法最终呢是谴责罪。所以保罗讲什么呢？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保罗最后要澄清翻，律法本身是良善的，因为是神颁布的。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是那个良善的叫我死，是那个良善但我不要遵守，我的罪故意跟那个良善敌挡，所以叫我死的不是律法，是我里面的罪。由此就可以看到人是不是很悖逆啊？所以第十三节，这样就可以叫人显明出，更显出是恶极了。原来我们里面的罪很大的权势，这个权势很黑暗，这个权势任何人想靠自己去得胜其实都有问题，都做不到。所以保罗最后他说，我不如用自己的例子去说明一下。所以就进到第三段，第三段由我们，保罗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呢我的描述。我这个字在短短这个14至25节的经文当中呢出现了37次。然后呢，作我所愿意的事我没有作，我不愿意做的我去作，这个作字又做了出现了12次。保罗讲回他信主前的经历。保罗说，我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我在加马列的门下，我对律法很熟悉，我一生里面不停要做的就是遵守律法，遵守律法。但是我讲一个经验给大家知道，保罗就分享了他自己的经验。他说，在我里面常常有两个律去争战，一个律是神的律，一个是罪的律。神的律透过律法告诉我什么应该做，但我做不到，什么不应该做，但我做了。好像我里面那个罪的律呢赢了，我里面那个罪的律和神的律两个律在这打仗，在这不停打仗。每日我们是不是都在这打仗？原来罪的律在我们里面，我的老我的律和圣经神话语的律每日其实都在打仗。刚才 Coco 好好分享，我到底应不应该出街再买多啲，买多件衫啦，买多对鞋啦，买多样嘢配饰啦，系咪每日都喺度挣扎？挣扎，每日男有男嘅挣扎，女有女嘅挣扎，我哋每日都有嘅吓。女士可能嘅挣扎就系衣物啦，系咪？男士嘅挣扎话，我先至唔会买呢啲嘢，不过仲恐怖啦，可能系买电脑啦、买车啦、买音响啦，系咪啊？我哋每日都有我哋唔同嘅挣扎。保罗说两个律，这个内心的律它有一个很强的特质。它讲到我不愿意，我不想作的我作了，我想作的神的律神的善我做不到。所以它一直强调的作这个字呢，是不是就是行为导向？ 保罗好强调以前未信主之前嘅佢，生命里边有一个特质，行为导向。我不停想活出律法，想用行为称义。我不停想透过行为，想证明自己系得嘅。但系保罗话，其实呢一个特质只会话俾自己知，不断失败，不断失败。到最后，保罗喺24节得出一个结论。呢个结论系咩呢？这个结论话，我里面没有良善。保罗好清楚知道咧，佢话原来咧喺我里面咧，我真是苦啊！原来喺我里面咧，我冇良善。第十八节应该系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我冇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其实一路讲紧一个挣扎。24节话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嘅身体咧？保罗想将一个真实、一个事实呈现在一批犹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上面那一段讲到律法不是恶的，律法是善的，所以对于那些信了主之后想放弃犹太教、放弃律法的人，保罗就告诉他们律法是良善的。但对于那些信了主之后仍然想捉住律法、靠守律法称义的犹太人，保罗就告诉他们我是最敬虔的犹太人，我的生命写照是我真是苦，我承认我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如果你们想捉回住旧的路，不进入圣灵的新时代的话，结果只有失败、失败、再失败。在这张经文里面，保罗不停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转换我们的心思进到新时代，转换心思进到新时代。基督徒整个信仰的特质不单止停在因信称义，又或者应该这样说，因信称义只是起步，然后他还有一个终点，个终点就是成为圣洁、得胜，进到得胜的生活当中。而所有这些得胜，保罗说这个我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彻底承认原来我里面没有良善，彻底承认一件事，我里面呢原来有很多很多软弱，很多很多问题。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七章预备要进入前进到第八章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认识原来这个我没有任何可夸。这个我其实是一个要完全对付的对象。信了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挣扎，我们的挣扎到底可以前进还是不可以前进，我的挣扎到底我可以向着神给我的恩典越来越喜乐，还是我里面呢走到一个阶段觉得走不到下去了，我走回自己的路，我没有进入圣灵的时代，走回转头，走回转头之后，信仰里面永远只停在第四、第五章，我信的，我信的，我信了耶稣的了，几多年前了，好多年的了，但是没办法进到第六、第七、第八章，更加不会去到第十二章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神一路透过保罗告诉我们知，更多认识自己，原来这个我好好多恶，我这个我里面没有良善，我这个我其实有很多软弱，是要靠神的恩典要对付，要致死。所以整个罗马书对付三大敌人，第一个敌人是罪，罪在哪里发动呢？在我里面发动。第二个敌人是死亡，人如果不知道我最终会死亡，我要透过基督的复活才可以跨胜。第三个敌人是律法，靠自己，靠自己。如果没办法去对付这三个敌人，生命进入不到丰盛。而对付这些敌人的关键就是圣灵，将基督的那个救恩显明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第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顺服罪的律。 整个经文呢，我要借八章第一二节借少少，去到后尾赐生命圣灵嘅律第八章第二节，就将呢一章经文解开咗啦。赐生命圣灵嘅律喺耶稣基督里边释放了我，进入圣灵嘅新时代。我系读我读中文又读历史嘅，读中文同读历史嘅人呢，其实都不知不觉会受咗好多儒家思想嘅影响，会觉得自己嘅生命呢，其实可以有一个标准可以前进。香港大学嗰个校训系叫做明德格物，其实格物就系讲到一个生命里边可以点样透过自我成长去成为圣洁。所以喺我嘅里边咧，有一种嘅思想，就算信咗耶稣之后咧，都好想寻求咧圣洁。而嗰种寻求圣洁咧，我会觉得系一种操练。我只要操练禁食，我只要操练唔同嘅嘢，我只要操练不同嘅方法，我操练呢样，操练嗰样，我生命就可以行入圣洁当中。但是越来越发觉呢，原来那个操练其实是带着一个影子，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影子。当人带着一种靠自己的影子的时候，我又会不知不觉跌回落去律法的意义里面，以为自己做得到。初步好像每样东西都挺好的，这样做得到，那样做得到，一步一步这样前进。但到最后神话俾我知，其实所有的我，你这个我全部都是沾满了黑色的污点，污秽的衣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清义，包括信了主之后我所做的事全部都是恩典。今天可以看圣经是因为我渴慕吗？其实是恩典。今天我们可以在神土这样读神的说话，是因为你给人家特别敬虔吗？弟兄姊妹，其实是因为恩典。每一件事在他恩典里面，圣灵就一步一步这样带。圣灵要他的儿女学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转换进入一个圣灵的时代。而这个圣灵的时代，给每一个儿女对个我，对个己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就是原来我里面没有良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的荣耀阶梯不停讲不停讲不停讲，好像讲极都不够。有时我们都会觉得都认了，还有这么多罪要认吗？如果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罪要认的话，事实上因为我对自己还未认识得够深。如果我们认识得再深再深再深层一点，原来罪有很多。今朝搭西铁，搭西铁的时候呢，我就要行我们落那段路，那条路呢是行下去要坐西铁那条路呢是要行楼梯的。行楼梯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听到下面呢好像报告说，就是列车就来到站的声音。那我就想快步行，但前面有个男士，那个男士呢企定定两头令，跟着呢就没什么怎样前进的感觉。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了，做什么两头令啊，你还不知道下面的车就到了咩？唉，有些这样的人的，真的好了，就成为我今朝的材料了。原来这么小的事，我里面都会批评论断。这么小的事，人家只是零两零，到最后我都搭到架车。我里面都会有一种感觉去批评，为什么你走得这么慢，为什么你的警觉性，即这么低的车都就来了。保罗说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没有良善。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外面装出来，外面摆出来的。以前我们住宿舍的时候呢，有很多中文系的同学，这些同学很喜欢做一件事，就是将一些套装的书摆回来，摆在他的书架上面。十三经啦，二十四史啦，摆出来。那我们问他， 你看了几多少？他说不重要啊，我摆出来就是代表我这个身份的象征。我们成为了读书人的墙纸。 用那些套装一本一本的套装书去显明自己的身份，显明自己好像几好，其实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意。保罗在第七章就要我们彻底粉碎这个我，而进到一个圣灵的新时代，跟着得胜的恩膏就会来了。愿神大大赐福他的话语，我们可以用诗歌去敬拜我们的主。